Hello， 各位好，这里是老司机三人行，三人行必有老司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司机三人行，我是杨磊。
大家好，我是老倪。
好，那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啊，按时更新了两期啊，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是第二个星期按时更新两期节目。那这期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丰田的又一台新车。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面聊了丰田的新的亚洲狮和凌尚，那在这期节目里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下丰田另一台新车汉兰达。
嗯，
那其实这个不是新车，是换代的一台新车。
对，
汉兰达。那在聊这个之前啊，就是老倪啊，你对汉兰达这台车啊，有哪些印象？
我对汉兰达这台车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蛮好的
啊，就是说呢，因为之前在应该是在10年到13年之间，因为我们合作的公司嘛，就是政府它是有这个车采购，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云南出差啊什么的啊，这台车就是他们标配的一个坐
车。
那么因为云南是靠近边境嘛，而且非常多的山路，那么这台车其实行驶在山路这一块其实是可以的。那么动力上面也不是说这么大台车，其实它发动机其实是那个是第二代，应该是 2.7 的那个发动机，动力也足够用。那么应该这么说，这台车其实从空间上，从驾驶上面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它只能走正常的我们说的
铺装路面
，对，你可以走一些小碎路，但是你绝对不要让它。那么，所以呢，它还是一台城市 SUV。
城市 SUV。
对。那么这个是我接触的，就是第二代的这个我接触比较多，那么第三代的接触比较少。那么现在我们在聊的其实是第四代。
第四代，那这个车目前是第四代了。
对。
那国产的话是从第二代。
第二代开始
国产，第二代再和第三代。我们是中国是国产的，是
对，
因为我对汉兰达其实印象不太深刻，可能仅有的几次印象是，第一次对汉兰达印象是之前在网上啊传过一个就是爬坡门啊
对，
说一台很大的车
对吧，
卖了很贵，然后爬一个角度很小的一个坡啊，爬不上去啊，那个时候第一次啊知道啊，原来是这个车叫汉兰达，对吧？那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为什么爬不上去。
因为本身这台车前面讲了，它就不是一个越野车的这种，另外它是一个前驱的啊，就是说我们说爬坡的时候，你是后驱的车，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啊。那么如果你是前驱的车，你整个在坡道上面的话，所有的重心都在后面，那你前轮你就扒不住，所以说这种基本上打滑，特别是这种山路的这种有一定碎石的这种路，非铺装的路面，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
那这是对汉兰达的第一次认识嘛？第二次是什么呢？是我有个小伙伴，有个大学同学，他在大概18年的时候，还是19年，我忘了，就过年的时候，他和我说他想和我换台车。
嗯，
我说你为什么要和我换台车？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在开了一台宝骏的730嘛。
嗯，
啊，他说他过年他要带着全家老小，他要去做一次长途自驾游。
嗯，
那他觉得我那台车呢还不错。
嗯。
他说可以坐7个人吧，后备箱还略略能够放点东西。那么他说他想和我换一下，那当时呢他就把他的车开过来了，那他开了一台汉兰达过来。
嗯，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五座的还是
七座的
？
七座的。那我说你这个车不是已经是一个七座车了吗？为什么还要和我换？
嗯，
那他说你坐到第三排去，你能够坐10分钟，对吧？我这个车就不和你换了。后来我就勉强就挤进了第三排，其实我已经很瘦很矮了嘛，那坐第三排的话，硬是挤进去，大概坐了3分钟吧，我觉得哦，好像这个车的第三排啊，的确是
不行，
比较鸡肋。那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个车？他说当初买的时候就是看中这个车有第三排嘛，因为当年他买这个车的时候，七座的 SUV 啊，不太多
，
不多嘛。那他说他当时
就选了这个车，在这个尺寸里面基本没什么选。
但是他说实际买回来之后的一个作用啊，好像比较小，所以他当时想和我换一台车开一下。那这个是我第二次对汉兰达有印象。那第三个对汉兰达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在每个月在做那个销量排行的过程当中啊，汉兰达这个车的销量啊，我发现是非常稳定的。
嗯，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 销量排行的节目，直到现在，我发现汉兰达每个月销量好像就在8000台左右。
对，差不多吧，
基本上不会有变化。
对，
而且我特地就是我们去看了一下，就是2017年、2018、2019、2020年4年汉兰达这个销量，老倪可以给我们读一下。
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四年这个汉兰达的一个销量情况。2017年总共卖了99996台，
10万台不到，
10万台不到。那么2018年呢，比较好，104856台。那2019年呢，卖了98506台，2020年卖了95304台。那么大家想一下，这四年的这个销量基本上就是在10万左右晃荡，对吧？那么我们去算嘛，对吧？8000台一个月就是12个月嘛，96000，对吧？那么基本上它就是一个10万级的一个车，
而且很难看到就是其他的车型啊。有那么稳定的销量。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期的这个销量的这个节目，每个月都在做啊，其实相对比较稳定的，不会跳上跳下的。那这台车也算啊，算神车了，
屈指可数的。
啊，对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作为这一台车而言，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其实是它的第三代这个汉兰达，它是从2013年一直到卖到今年嘛。你看2013年开始，中间当然可能会一点小升级之类，其实没有大改款，对吧？那么2013年到2017年乃至到2020年，它整个的6年、7年的这个销售，其实这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老车型了嘛。
嗯，
而且它还是能够稳定在8000台每个月，和它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差不多太多的，对吧？那么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产品本身这个销量，这个产品是和它有绝对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大家对于汉兰达的认可度。那我觉得，因为今天聊的这个第四代汉兰达，其实前面有三代嘛，它从00年第一代，对吧，开始，00年到07年是一代，那么07年到13年是一代，然后呢，中间09年开始国产，就等于说从第二代开始，第三代就开始国产了。那么到第三代的13年，又到现在21年。你可以去看，基本上是7年一个周期，而很稳定。你很多车型，有些车型，比如说你根本就卖不到7年，你就要换代了，就逼着你要换代了，因为你根本就没销量了，对吧？那么很多车型，那之前的情况，其实我们在说常规情况下是6年左右、6、7年左右是一个标准换代的一个年份，对吧？那么现在其实已经车辆更新速度已经很快了，很多有一些品牌4年就换了，
对，4年换代，
对吧？那么就说，但是对于这台车其实是非常标准的7年、7年、7年到现在。那么说它的，我们说今天在聊的这个第四代
啊，那说第四代之前，我还想说前面我还没说完啊，我对汉兰达印象还有第四个印象，第四个印象是什么呢？大家现在知道买车对吧，都有一个优惠，那现在对吧，可能车是越不好，优惠会给的越多，但是呢，汉兰达这个车呢，很神奇，对吧？你说你在10年前，你说买车要加价，有些热门的车型要加价，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到现在，不要说加价了，对吧？你这个车没有个8折，或者没有个8、5折，可能是无人问津的，而汉兰达呢，又是一台，目前在市面上销量
价格最稳定，
销量稳定，然后呢，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稳定的一台车，它没有太多的优惠，对吧？可能还会要强制你，对吧？消费一些装潢，对吧？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看销量继续稳定，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其实说实话，对于加价的车型啊，其实这是中国的一种特别的行为。其实也有蛮多车加价的，对吧？之前的途观，
但现在越来越少了嘛，
对吧？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就是福特的那个翼虎刚刚上的时候也有加价的，但是一般都加不了多长时间，对吧？能够像它加的时间这么长久的，或者说是，有的地方你说哦，即使你不加价，但是对不起，你得等车，啊，你得等着，可能要等1个月、2个月，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或者说 4S 店还要你强制消费一些其他的内容啊，或者说加装一些配置之类的，那么这个也算蛮神奇的，就我们一直在聊车的时候，其实我们聊了挺多的神车，那么这也算一台，就是价格最稳定，销量最稳定，然后加价最稳定的一台神车，对吧？那么
那老聂，你觉得就是是什么原因啊，能够造就这台车是神车？因为说实话，对汉兰达这台车来说，如果去真的去看它的这些参数的话，或者看它的配置，我觉得其实算一台蛮平庸的车。
应该说是非常中庸的一台车。那么，我觉得对于这台车而言，其实首先，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尺寸，前面又说了七座，在几年前，是没得选的。
对，它上市是2009年在中国国产嘛。
对。那么应该这么讲，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们去挑一台车和它一样的尺寸又有七座，对吧？那么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啊。那么后面逐步出来了一些竞品的车型，比如说福特的锐界七座版本的，对吗？后面比如说那个途昂。那当然途昂的尺寸要比它大嘛。但是其实它也是标着这一段去的啊，标着这一段去的。那么应该这么说，这样的一台车，首先在那个年代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竞争对手，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为丰田又是一个合资品牌的大牌了，对吧？那么它的口碑、质量的稳定性，对吧？应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丰田车相对而言可靠性要稍微好一点。那么再说了前面说到的它的价格的稳定，它的优惠的这个幅度减小，那么导致了它在二手车市场保值率也很高。
保值率高，
对啊，因为质量本身就很好，然后它的本身的新车价格也很稳定，那它的保值率肯定好了啊。应该这么说，丰田的保值率其实也算好数数的了，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是比较切合中国人要的大车的
大车
啊，这个喜欢嘛。那么应该这么说，就是你一台汉兰达停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你能感觉到这台车还是蛮威武的，很大，很有气势，对吧？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看到，我那个时候看第二代汉兰达，我就觉得哦，块头很大这台车。那当然它的空间也比较好，当然我说的空间不是指第三排啊，而是它前面的这个五座的环境，包括它整个的
外观的尺寸，
外观尺寸和中间内部尺寸还是可以的啊。你不要去考虑它第三排，其实对于第三排而言 ，SUV 的第三排再大，它也不如 MPV 的第三排，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本身它的底盘决定了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特点吧，啊，
因为来的比较早，
来的比较早，
价格又比较稳定，
对，空间。然后外形
品牌又是丰田，
对啊，这些因素关联在一起，哎，都很好，
就让汉兰达在 SUV 市场有了这个就地位，对吧？
对，
那它虽然说销量不是第一阵营的，但是呢，它就是第二阵营排在前面的，而且呢是常年稳定。
对，那这是它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聊的其实是它第四代的这个车型。那么其实前面这几代啊，我们先说一下动力的部分。从第一代的 2.4、3.0 两个
动力配置
啊，那么第一代还有 3.3 的那个版本，那国内本身就没进嘛，对吧？那么第二代主要是 2.7 和 3.5 的两个版本，对吧？那么第三代其实就是
2.0T
啊，在国内就 2.0T， 其实国外还有 3.5 嘛。那么等于说第四代其实它除了前面说了它彻底的换代啊，本身的架构变化了以后，从对吧原来的架构现在是 TNGA 了，钢 K 的这个架构了，因为现在丰田车都是 TNGA， 对吧？那么从这个架构变化，包括发动机的变化，对吧？其实它就用回了自吸的混动，
2.5
的一个混动，那么这个也是它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就是新一代的汉兰达和上一代有哪些区别？我们就拿了上一代的一个入门的版本和现一代的新一代的入门版本，
我们都拿的乞丐版吧，对吧？我们先从乞丐版说起，因为这一代的价格其实是上升了蛮多的啊，就是说差不多有三万块钱这样的一个上升啊。那么因为发动机的变化嘛，对吧？
那这个我们放到后面说，我们先说变化
啊。
那首先动力总成是变了，那之前上一代用的是 2.0T 加 6AT， 那这一代呢换成了 2.5 的混动，
对，
丰田那套双擎的系统，
对，加 eCVT 的一个变速
啊，这个我觉得对大多数用户来说啊，这可能 大家不会介意这个事情，
嗯，
对吧？虽然说你现在不是 2.0， 因为那个它那个 2.0T 的功率啊、嗯、还蛮高的，参数还蛮好看的，但它的这套 2.5 呢混动呢、嗯、其实也不差，
嗯，
再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燃油经济性，
对，
我相信大多数用户对这个点我觉得还是蛮向往的应该。
对，那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现在说的这个尺寸的这个增加啊，前面说的是动力，那么其实一代一代汉兰达看过来都是在不断的加尺寸，
越来越大嘛、啊、
不断的加尺寸，包括这一代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参数就是说长度上面它增加了75毫米，从4米80几不到4米9的尺寸，
嗯，4890、
啊、4890现在已经超过了，变成4965、
嗯、
就接近于5米了一个尺寸、嗯、那么宽度增加了5毫米，其实这个不多啊， 5 毫米不多，高度上面增加的蛮多的，增加了有30毫米啊，三厘米高度，
从1720到现在的1750，
对，高度上的增加，那么最主要是轴距，
轴距
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实车，我今天特地去了一次广汽的 4S 店、嗯，然后我进门我说，哎，汉兰达来了没有？因为我上周去过，上周说是这周来了，说周六就到了，那我说我约了这周去看一下，结果去了以后还是没看到，
嗯，
他说昨天还在，今天又去其他地方了。那我说你们就一台车吗？他说现在全上海只有一台
啊，全上海只有一台
全上海只有一台。那 OK， 那么等于说实车我今天还是没看到。
你看，
但是从
上一代的轴距是2790，那这一代轴距是2850，
对，2850。
说实话，作为
2850也不大
啊，作为一台三排的 SUV，
嗯，
那可能2850啊，
嗯，
也不大。如果你是两排的，那2850这个轴距我觉得算不错的一个、
嗯、
很宽裕的一个轴距，但是如果你要坐三排的话、
嗯、
那可能空间还是蛮、
嗯、现在大动不动都是两米九、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在上上个星期我们去试了那个 ID6 嘛、
嗯、
ID6 的轴距是多少，将近三米的一个轴距、啊、
对，
但它的那个三排表现、嗯、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有它好，
我估计是差不多的，是那所以不行啊，我觉得这个
嗯，
好，然后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发动机，前面说过了已经
啊，主要是电机啊，包括它现在这次搭载的其实就是和 iV4 这最新上的这套第四代的混动，就是丰田的这套第四代的混动技术。那么其实这第四代的混动第三代的混动有一些变化，这个都是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也不去细聊一些太多的技术东西，也听不懂
啊，我们也聊不清楚。
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其实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说的油耗又有一些降低，
油耗有一些降低，
哎，油耗又有一些降低，对啊，
啊，你看其他的其实就是一些在小的配置上，有了一些变化和升级。那之前是没有车联网的，现在又有车联网了，对吧？外观前脸和上一代是不一样的，有变化，然后动力总成有变化，尺寸有变化。
对，因为其实呢，对于汉兰达而言，其实它的这个优点非常明显，
嗯，
比如说空间是它的优点，外观比较霸气也是它的优点，质量的可靠性是它的优点，另外一个保值，对吧？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其实它也有非常硬的硬伤，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个汉兰达它的油耗还是蛮高的，12升，
那个 2.0T 的发动机
没办法，
油耗是放在那里的。
这个说实话，功率达到了，对吧？你肯定是要这点油下去的。只让马儿跑不吃草是不可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来大家一直在吐槽的，就是说汉兰达的卤素大灯
现在变成 LED 了、
这次变成全部提升成那个 LED 大灯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大家一直在诟病的，就是说汉兰达为什么说觉得这个车性价比不高，性价比不高，就是它的的确确缺少了一些豪华的氛围，对吧？或者说是质感好的，
也缺一些科技的配置嘛。
对，一个是配置，另外一个就是内饰太过于塑料感了，
嗯，
就太平庸或者太过于塑料感了。那么这一代呢，说有一些改善，但实际呢，其实我们在车展上去看，我觉得没有改太多的东西，
还可以，还可以。那个内饰至少中控屏那部分啊，看
你老是看的那块屏
还行，
我
觉得看的还行。
我倒是觉得这块屏其实真的蛮大的，
嗯，
而且它竖在那里啊，我觉得不是很协调，
不是很协调。
啊、我倒不太喜欢，就是它
另外还有一点是这样，就是这次新的第四代的汉兰达上市之后啊，
嗯，
其实这个是广汽的嘛，对吧？
嗯，
广汽广丰的，那然后呢，
还有
一汽丰田，
对。
也会有一台姊妹车型，
对，
叫陆放，
对，
皇冠陆放。
我们上次在做车展节目的时候还说错了、啊
嗯。对，因为它是一台贴着皇冠标的。
对，
汉兰达，
对，它不是牛头标啊，它是
皇
冠的那个啊。
那这也蛮有意思啊，你看，这样的话，丰田在华的那么多车型里面啊，
嗯、
基本上都有双胞胎了
啊。对，
卡罗拉两台，对吧？
对，
卡罗拉和雷凌，然后那个上次我们说的亚洲狮和凌尚，
和凌尚
两台，
对，
再加上
汉兰达，
荣放，对吧？
荣放
还有威兰达，
威兰达，
威兰达，再加上现在的汉兰达和那个。陆放
对
吧？那四台主力车型，
嗯，
都有孪生兄弟，
嗯，
那相当于
涵盖了从基础轿车到紧凑 SUV 到中型 SUV 是吧？
这个相当于什么？他们同时有八个车型在卖，对吧？在销量上这个斩获啊，我相信啊，这个作用应该会蛮大的，
应该销量都还可以的，对吧？就是
日本人现在就是我觉得想清楚了已经，对吧？怎么在中国市场拿销量，啊，虽然说不一定干得过南北大众，
嗯，
但是他所有的车型啊，他要搞南北化，南要有一个，北也要有一个，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在想啊，就其他的厂商啊，会不会以后啊都玩这一套？
其实很多人在玩，本田也在玩嘛，不一样嘛。那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两台车而言，其实我们上次在车展其实是稍微看了一下的。啊，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第一天去还没有打开内饰部分的东西，啊，特别是汉兰达，那么其实可以这么说，是两台一样的车，
嗯，
除了前脸
变，前脸不一样
啊，前脸呢一个是正的，一个是反的，那么相对而言，其实从个人的审美来看，那这台车可能我更从外观的这个前脸感觉啊，那我可能更喜欢逸风的，
逸风的，
哎，我更喜欢皇冠，啊。一个是这个本身的这个 logo 就很好，对吧？它的这个标志就摆在那里的皇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造型其实更偏运动一点，更偏运动一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汉兰达的价格，它目前是有六个配置，对吧？第一个配置是一个乞丐版，是一个五座的两驱。
嗯，
其他后面的五个配置都是七座的
啊，它这次是从26万起价
啊，
26万起价
到34万8千8
啊，
34万8千8
等于是35万了 啊，等于是35万
了。你觉得这个定价贵不贵？
或
者这个定价定的怎么样？
我觉得肯定高，
肯定高。
对，因为当然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变化嘛，包括加入了电机啊，
嗯、
对吧？双擎啊等等。那么，但是说实话。我为什么觉得它高？其实就是
原来它没优惠的吧？
第一个本身它没有优惠，因为你看到的这个价格，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可能还要再加钱的价格，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和之前不太一样，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同类型的竞争车型，包括前两天我们在说的纯电的都是在吃这一块，对吧？包括理想也是纯电的七座，对吧？包括 ID6， 它也是。到着七座的大来做的，那么对于汉兰达而言，其实价格上面之前说了涨了3万块，但是实际涨的这个价格体现在什么地方了呢？我们前面粗粗的看了一下配置，其实是没有体现什么的，它该盖的地方还是在盖
啊，只是动力总成换了嘛。
对，只是
可能唯一的就是觉得这个钱值的，就是这套动力总成，
对，
贵了3万块钱，但其他东西没有。变化。
嗯，那么因为什么前面说了，就是2.0T 的这个版本的汉兰达原来的油耗可能要达到12升，但是如果一旦换成现在这个，有可能它就是一半
啊，
对吧？就是说6升是可能的，
但这个车重一点，我觉得6升你不一定打得下来。
现在它工信部的油耗现在是5.3嘛，
嗯，
那么5.3的话，我觉得
加个
30%可能多了，因为我前面其实也翻了一下这个，就是实际的，我觉得翻了一下小型油耗，因为小型油耗基本都是车主在传的。那么我们不去看，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汉兰达的油耗的这个参数，但是我可以去看同样的 iV4 的，
嗯，
对吧？因为 iV4 也有双擎，也是这套动力系统，车重要比它轻。那么实际的这个油耗是多少呢？就是工信部的油耗是 4.7。就 iV4 是 4.7， 但是实际的综合油耗，我们说平均值啊，不说最低的，也不说最高的，平均值应该是在 5.4 左右。那你去算 4.7 到 5.4 其实是不到 30%， 可能 20% 都不到，那15到20之间。那么我相信这个油耗 肯定不是汉兰达的，汉兰达一定会比较高，因为它原始的就要 5.3 嘛，对不对？那么我相信 6.5 到7可能是它实际的一个油耗啊，未来的话。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虽然说这个车有六个配置啊，但是呢我发现一个点是什么，
嗯，
这个车的配置啊除了顶配之外，
嗯，
其他版本的配置都偏低。
偏低，
因为上个星不是上个星期，因为上期节目说的是亚洲狮和凌尚嘛，
嗯，
在做完那期节目时候我脑子里有个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哎，是不是现在丰田啊，
嗯，
变厚道了，
嗯，
对吧，很多的就是配置啊，
嗯，
给了你很多，对吧？或者基础配置，或者一些科技的配置，你在入门的版本就给你
15万，就给了你主动安全一套。
当时就是我以为啊，可能现在是丰田
换
策略
了
啊，换策略。但是在看到汉兰达这个配置之后，就完全觉得啊，这个是纯粹是一个假象。可能的确是因为亚洲是那台车啊，是一个中国
拼刺刀，
是一个中国特供版。因为是一个中国特供版，所以它的配置跟以前的特别多，
对不对？
但是回到汉兰达它的一个明星车型上面，它可能就是日本人那个小气啊，那个劲啊，又出来
了。他觉得原来就是这样，还能卖8000嘛，那我没必要加，对吧？等到觉得可能走不动的时候，我再往里加也行，对不对？那么应该这么说，就从配置上面，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汉兰达的强项，
嗯，
对吧？因为一直我们在说的汉兰达没有性价比啊等等啊，其实都是在吐槽它的配置和它最基础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来看啊，就是从26万的起价，最低配的5座版本，其实现在买基本上都会买7座了嘛，对吧？原来不买七座的原因，其实原来有很多税的原因，就是那个车船税啊什么的原因，对吧？还有就是验车的这个事情，现在不存在了嘛。那么现在基本上可能都会买7座的这个版本，也就是说，在我们来看，其实274800的这个精英7座是一个最低的一个版本，啊，最低的一个版本。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我们这么说吧，就是很多东西，
你看它驾驶辅助是没有的，
对
吧？
所有的驾驶辅助，
你要买
乃至于前后雷塔都没有，那么这个是比较难看的。
你只有买到两驱顶配才会有，是吧？
两驱的尊贵版、
啊、顶配嘛，就是
对，就是尊贵版本。那么它才会有倒车影像啊，全速的这个自适应巡航啊，包括天窗，
天窗也没有。
对，
啊、
就是你27万的版本都没天窗啊、
嗯，
没有电动的后备箱，没有天窗，
嗯、
没有行李架，都没有
啊。包括哪怕你要买四驱它有两个版本嘛、
嗯、
你买四驱的便宜那个版本
精英版嘛、
啊、
也是没有的，
也是没有，
对、
啊、
你只有买到尊贵版以上、啊、你才可以拿到前面说的这个主动安全，包括天窗，对吧？包括最基本的我一直说的方向盘的材质、
啊、
真皮的还是塑料的、啊、
塑料的、
啊、你肯定是要达到对啊，尊贵版以上你才能拿到真皮方向盘啊，嗯，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啊，一台小30万的车，
31.88万，
对啊，你肯定是30万的车你才能拿到一个真皮方向盘，你在27-28万的车落地都要30万左右了，你的座椅是织物的，你的方向盘是塑料的，哎，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啊。
而且我看了一下能买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两驱里面也就这个版本能买，31.88万，
很贵了
啊。但是
很贵了，
贵。为什么老你觉得它贵？
因为318000的这个价格，说实话，同比里面可以选很多啊，
嗯，
对吧？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几台车里面，你锐界318000你可以买到什么配置啊？
四驱顶配。
对啊。那你回头我们可以回头再看一下嘛，这里面中心差了多少，对吧？那我们再不说其他的，你说要尺寸再大一号的途昂，30万也能拿下，对不对？尺寸空间肯定要比它好，配置也不会比它差到哪里去，对不对？那么其实说实话，这些配置里面啊，我们现在看下来，起始的版本你得拿到318000，就是下面所有的26万、27万的这个就，
我觉得这个
没法看，
不要考虑了啊，这个版本不要考虑
啊，除非你有其他的想法，对吧？因为说实话，这样一台车，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是一台奶爸车，
嗯，
标准的家庭用车，对吧？ 家庭如果说是一个二胎家庭吧，啊啊，年孩子不要太大啊，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这台车足够了，对不对？空间啊，各方面，啊，它的经济性啊，包括现在换了混动以后，它的这个油耗啊，经济性各方面都会好，啊，质量的稳定性，我相信丰田的车也不会有出什么大纰漏。但是我觉得缺乏的还是内部空间的舒适感和氛围感的这个东西肯定会缺，还有就是你实际用得到的在行驶上面的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安全配置的缺失啊。那我觉得当然气囊它不少啊，气囊还是七个气囊，带着西部气囊的七个啊，标准的，但是增值的部分吧，就是说能够体现出舒适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缺失的这一部分。
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其实看了这个配置之后啊，觉得配置不太高嘛，
嗯，
或者比较贵，好的配置的车型会比较贵一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啊，老你预计一下，就是愿意为新汉兰达买单的用户啊，还会不会多？他是不是还能够保持一个月八千台，或者是超过八千台的销量？
不好说。因为我觉得以丰田品牌而言，
嗯，
他既然敢这样做，我相信他的自信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啊。那么最主要的是现在呢，其实市场里面其实竞争对手啊，
嗯，
不管是有纯电的啊，对吧，或者说是我们说的现在根据他这个尺寸来看的，我们现在说的比如说美系的昂科旗七座，
嗯，
对吧，标准的七座，对吧，然后欧系的途昂，对吧？还有美系的锐界，
锐界，
对吧？那么其实这几台车，啊，个人觉得从产品上面肯定不比它差的。
那你看很有意思啊，这另外三个车型啊，你途昂也好，你昂科旗也好，锐界也好，那这些车其实在去年，
嗯，
对吧？都已经换代的换代，新上市的新上市，
嗯，
对吧？其实和上一代的汉兰达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关系，
嗯，
但是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啊，
嗯，
好像汉兰达完胜他们，
嗯，
途昂除了有一段时间这个销量和汉兰达是齐平的，
啊，
一个月也能够卖八千台，
嗯，
但是锐界也好，你昂科旗也好，
锐界就不谈了
啊，你是卖不到汉兰达的这个就是销量的，
嗯，
对吧？你看汉兰达哪怕是在生命的末端，
嗯，
所以第三代要换代的这个生命周期的末端，它的销量还是非常稳定，还是能够比昂科旗多，对吧，
嗯，
比你锐界要多，
嗯，
那这个为什么呢？你说以前没有车选，对吧，你说在09年的时候大家要买一台尺寸大一点七座车，哎，没有车选，只能选汉兰达，但是现在能够选的这个范围啊太多了，有七座的 SUV 也比较多，那为什么它到目前还是能够卖的比同类产品要多？这个是我一直搞不明白或者搞不清的一个原因。
我是觉得对于这个第三代的汉兰达而言，其实第三代的汉兰达其实它的产品力还是可以的，那配置什么东西我们不去谈它，
嗯，
但是从发动机，
嗯，
是吧，从它的这个稳定性上面，因为发动机本身这个 2.0T 就是一台非常好的发动机了，就是现在我们主流都是 2.0T 嘛，
嗯，
那么丰田的这台 2.0T 对吧，双循环双喷射，对不对，那么各方面的参数都蛮好的，包括现在说的这个雷克萨斯其实 RX 也是用的这台 2.0T 的这个发动机，应该这么说，发动机上面其实真的不比前面说的这几台车差，对吧，那么另外一个人家这个丰田标它的质量可靠性这几台车里面都不能跟它比，最主要的是质量的可靠性啊。那么途昂的双离合的问题，对吧，那么别克昂科旗因为又是台新车啊，因为昂科旗和我们之前去试过的 XT6 其实是一台，对吧，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会选昂科旗。
昂科旗，
对，我觉得 XT6 我们觉得也没好好到哪里去，对吧？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我们选了四个竞品，我们选了就他们的都是入门版，
对，
那入门版昂科旗的两驱的入门版，
战旗型
27.99 万，而且这个是有优惠的，就是4S店目前的优惠大概两万应该是可以拿到的这个优惠，那两万，那你就是 25.99 万。那途昂是 29.29 20万，
嗯，
对吧？也是
330还是低功的一个 啊，
也是有优惠的。那还有一个福特的锐界是 26.98 万，
嗯，对，
就是
我们
是有优惠的。
我们挑选了前面说的这个七座的最低配，
嗯，
它的27万起价的这个版本，嗯，然后和同价位的这个27万，比如说昂克旗它27万其实实际是不要的，对吧，
嗯，
那么途昂29万但实际它可能也就不要29万了，对不对，
嗯，
那么锐界就更低了这个价格，嗯，那么同比去看了一下配置部分的东西，任何一台车都是完胜它的
啊，对
啊，任何一台车，
而且在这四台车里面我们看了一下锐界的综合评分 啊
会更高，
是最高的，它的售价是最低的，
对售价是最低，
它的配置呢是最好的，
马力也是最大的啊啊，扭矩也是最大的，马力也是最大的，对吧，这个。
那老聂，
嗯，
四台车你选一台，你选哪一台？你选昂克旗。
哎，我可能会选昂克旗。
你选昂克旗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它的尺寸相对来说比较大。
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在路上我看到蛮多的昂克旗，特别是它的 Avenia 的版本，
嗯，
啊，就是那个有点紫红色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车很漂亮，就从车头啊，从这个现在的这个体型，我觉得都已经可以赶得上以前老的昂克雷了，
嗯，
这种感觉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内饰部分的东西，其实别克从头到尾内饰都不差，对不对？你不要说凯迪拉克是它的高端，但是其实凯迪拉克里面的这些氛围，我倒觉得还不如别克做的更。
昂克旗看上去更高端点
啊，更高级，感觉就是手感啊，或者说它的包裹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更好。可能空间稍微感觉稍微差一点，就是因为它软包太多了，就你很多别克车你会觉得很厚实，但是其实它里面内部空间不太好。但是豪华感和氛围感，我觉得昂克旗很好啊，
昂克旗很好，
哎，很好。我觉得如果让我选，我可能会选
你选昂克旗，
对
吧？
那途昂我不太会去选，因为我觉得傻大傻大的，
傻大，
我不喜欢。那么锐界我不反对，那但是锐界如果我要选，我可能不会选它这个版本，我可能会选更好一点的版本，更好一点的版本。
那你看，如果汉兰达这台车和其他这三台车相比的话，它汉兰达的最大的一个竞争优势在哪里？你觉得？
油耗
。燃油经济性，
对啊，
嗯，
因为这几台车都不是混动的，它是混动的，它是人家一半的油，
啊，都是油老虎，
对吧？
另外三台车都是油老虎，
因为你想到了这个尺寸，到了这个自重，对吧？
嗯，
接近差不多都要差不多 1.9 两吨这样子的一个重量了，又是都是 2.0T 的一个发动机，
嗯，
对吧？那么途昂也有高功率的嘛，对不对？那么基本上都是200多匹的马力这样子。那你油耗正常情况下12个我觉得差不多啊，起码的，甚至于说像锐界这种我估计不止，可能要14、5个都有可能性，
嗯，
那这个上面其实油耗这个是它完胜的，
油耗完胜
啊，这肯定是完胜的。
除了油耗完胜之外，你觉得还有优势吗？
新呀，
新，
对，
但它这个新也就那么回事
啊对，那对于丰田而言，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丰田的这个它的原则是什么？就够用就好，能不换就不换，能用就让你用，对吧？没有太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啊，或者说更新迭代的速度没那么快啊。对于一台新车啊，它肯定现在动力也变了，外观也变了，对吧？内饰肯定比原来要好，
嗯，
那我觉得它是总体而言是的确是有提升的，的确是有提升的。对吧？那我觉得，对于这台车而言，其实神车这两个字，我觉得还得给他，
还得给他。
嗯，对，因为前面已经聊过了嘛，就是说，这剩下的这些竞品部分的东西，其实能和他掰手腕的还真没有。
那这也是目前很多的汽车自媒体啊，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点啊，就汉兰达换代之后，它是不是还是能够延续之前的那个辉煌，
嗯，
或者是保持之前的那个状态啊？
嗯，
但我看了一下，好像蛮多的自媒体啊，都觉得持一个保留态度。
保留态度，
大家都觉得呢，在这个价位，首先呢，因为几个原因吧，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在于新的一代汉兰达价格不便宜啊，
嗯，
对吧？它的定价相对是不便宜的。如果我们要买到一台觉得 OK 的 配置的话，你其实是30多万了，
对
吧？你32万这个
可能要35万，
你逃不掉。那同样同区间35万可做的选择，
豪华品牌的有，
我觉得很多嘛，
对
吧？你要买大的，能够买到比它更大的；你要买品牌比它好的，可以买到品牌比它更好的。如果你真的要
再加5万块，
如果你真的要
就可以买到豪华品牌了
啊！如果你真的要就是要燃油经济性的话，可能还有电车可以给你去做。选择那比如理想ONE、理想ONE那台车和汉兰达
价格是重叠的，
比较的话同大家重叠的一个价格，
对，
那
对
可能很多小伙伴我觉得会选择理想ONE，包括最新上的那个领克的09、那那个尺寸其实也是和汉兰达同级别的，
对
那你再去看一下那台车的配置，
人家还是那个 XC90 的底子、
关键到时候再看一下那台车的售价，因为售价好像现在没有嘛，
还没有。
我想那个售价应该是和它差不多，肯定会比汉兰达会略便宜一点，我相信，
差不多，
对吧？那其实你看现在的竞争啊，会变得更多一些，对吧？那这是一嘛。二呢，我觉得是很多用户应该是这个脑子啊，变得更开明或者变得更开化了吧？我觉得，因为以前啊，你看，如果我要买个 SUV，我要买一个大一点的，那没什么选嘛，那可能选丰田，没有错，对吧？但实际这台车能够给到你的感受啊，其实是相对的，因为比如我们群里面有非常多的丰田的粉，这包括小刘，我们有武汉小刘嘛，他是非常疯狂的一个丰田的爱好者，他觉得丰田什么都好，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能够理解他觉得丰田好，那丰田可能相对他在使用大众的时候，丰田的确给他比较省心，但问题是什么？但问题是小刘的丰田车啊，都是高端车，
对，
要么就是雷克萨斯啊，要么就是兰德克鲁泽啊，对吧？都是高端车，所以这个体验的确是好，因为你价格到了嘛，该给你的配置都有了，但大多数走量的丰田车啊，其实配置都比较低，那用户在长期使用这些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少掉一些东西，那反而很多现在其他的竞品，
很多用户其实够用原则的客户有很多啊，就是够用了，然后买一台车可能真的要开
5年，但车真的
10年
够用就可以了吗？
我觉得每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有的人觉得
可能
我要试新的东西，
我想想车开的你开的越多啊，你会觉得越不够用，或者越想多一点，因为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够用就 OK，
不一定。
那为什么你换车要换就是对车有新的需求呢？新的要求呢？
我觉得关键还是你买这台车干嘛用，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只是一台家庭的基础用车，对吧？你就不需要太花哨的东西，你也不需要太多动力啊等等等等，你更多的去考虑燃油经济性啊，使用成本啊，甚至于说未来的这个二手的折损率啊等等这些，那我觉得很实在啊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车，你是一个玩车的，那你肯定丰田就不适合你了，那特别是这台车肯定不适合你了，因为你要玩的东西它都没有，那么肯定它就不是你的菜。
它其实有也有，只是比较贵嘛。我可能我本来可以花再少花个几万块钱，对吧？可以得到和它差不多的体验，对吧？它也有嘛，只是它比较贵而已。
这还是品牌溢价的问题。
品牌溢价，
就是你对于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对吧？你喜欢的程度决定了你衡量这个你付出的值和不值嘛，对吧？那么我觉得这台车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太多可说的东西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老东西，TNGA 其实都已经说了无数遍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东西。那么后续实际去试一下开一开，然后再看看真实的油耗吧，我觉得这台车值得讨论的东西是一峰和广峰到底哪台卖的多一点，
谁卖的多，
这个是值得讨论一下，
或者就是它一加一之后啊，
对，
是不是能够大于二，那因为本来是一个车型卖8000台嘛，那现在如果它拆成两个车型，如果加起来，如果还是8000台的话，那我觉得不成功。如果两个车型加起来，能够过万了，那一下子变成12000台。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去看 iV 四和威兰达就能感觉得出来，因为 iV 四是一个全球车型，对不对？它是一峰的上来的。那么现在的销量也是杠杠的摆在那里。 但是威兰达从刚刚开始上的时候其实销量是不行的，你还记得我们做产品销量的时候是很差的，
嗯，
但是它现在其实也逐步逐步在爬上来 了，对不对？因为其实它是一台车，对吧？这两台车是一台车。那么再换个比方讲，就是汉兰达是一台全球车型的时候，一峰现在出了一台皇冠入房，换了一个皇冠的标，它到底能换来多少啊？这个值得我们去看一看。这也是同样的一台车，对吧？只是外观的设计风格不一样，内在的东西基本都是一样的，对吧？
所以这个车我们要等两个月，
哎，我们要看一下，
因为看一下这个车的
销量的情况
到
底怎么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陆放呢，可能要到下个月了，对吧？我们这个月还七月份还看不到，他定的应该是八月份上，八月十八号吧，好像是，啊。那么前两天去跑了一下这个 4S 店，他们也说这个要到八月份以后，对吧？但是个人我是比较喜欢陆放的这个外观，对吧？因为上次在车展的时候，对，就是更运动一点，更运动一点。那么这个是外观这个东西，谁看谁喜欢，对吧？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那么这个我们回头啊，等走了几个月量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到底这个事情上面到底是汉兰达成了还是陆放成了。
好，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啊。在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啊，如果给你32万，你会不会选择新的汉兰达？
汉兰达，
那告诉我一下大家的答案，就是我蛮想知道大家会不会选这个车。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好，
那下周呢，
拜拜，
我们会和大家聊什么呢？聊一聊在这个星期群里面有个小伙伴。他发了个消息啊，发了个就转了一个消息进来嘛，说斯柯达的营销部门解散了，
啊，
当然这个现在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证实啊，那到我们到下个星期来和大家聊一聊斯柯达，因为斯柯达其实我上半年就想聊了，但一直没有聊，
嗯，比较惨的一个牌子，
啊，比较惨吧，好吧，我们到下个星期和大家聊一聊斯柯达，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okay， 好，拜拜，
拜拜。